一起读过的，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从14节一直读到38节，会众我们一起来读14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以反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惶惶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西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你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见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就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的，有什么益处呢？人很难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我们现在就请罗牧师来证道，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
姐妹们早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话语上面来受教来学习。我们按着进度进到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之前读过什么呢？我们之前第七章，譬如说我们读到有关于法利赛人，他们在讲他们来质问耶稣有关于礼仪礼节上的这些问题到底是要照着所谓的传统来呢，还是我们真正要抓住上帝律法里面的精义。我们也读到那迦南妇人的那个故事，因为耶稣带着门徒到了推罗西顿，然后来这个故事我们都讲过了。 上一个主日陈牧师在这边他用尾声这个题目他讲哪一段呢？他讲的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啊。本来我要一直讲下去，我后来我想我留到下一个主日我们再来讲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最后那一段。我们今天虽然读的经文是涵盖到那一段的经文，我们把重点把我们的焦点只摆在前面这一段，就是从第十四节这边开始，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这一段话啊。事实上我们读这一段呢，其实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这个框架在那边呢，帮助我们去注意什么样的框架呢？就是好像在每一段里面，在每一个主耶稣他所提醒所教训所改正这个门徒的之间，他们的互动，他的这个教导教训都是成双成对的出现的啊，包括他行神迹都好像是有两个阶段。这个成双成对的出现呢，有的时候是要彼此对照的来，有的时候是要彼此对比的来啊。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再重新读，你会注意到他这边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耶稣行过两次用饼来喂饱人的神迹。他在这边要提醒门徒，一个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另外一个是我们要真正自己能够明白主所吩咐所教导的，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记好像记到脑筋里面，但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听明白，看能够看得晓得，心里面能够真正把这里面的经义教训存留得住呢？等到行神迹的时候好像也是分这个一个配对的两个阶段来。等到问门徒问题的时候，他问，先是问人说我是谁，再问那你们说我是谁，之后他提到了有两个十字架，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有我的十字架，有我当成就的事，那你们呢？你们也有一个必须，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是不能够逃避，是必须的，因为我来就是为这个。这是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事情，也告诉门徒你们也有一个必须。什么必须？凡跟从我的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这里面整段里面呢，事实上从前面一直过来都是两两相对，有一个配对的，用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来看。好，我们今天呢也只讲两个重点，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里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整个故事呢，你可以看得见耶稣基督马不停蹄的啊。耶稣，我们之前才看到他到推罗西顿之后，他就又下来，他又几乎把这个加利利海啊，差不多是横大概两趟啊，他又从加利利湖的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那边呢，他又渡了船要过去，到哪里去？到伯塞大去。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地图啊，加百农在加利利湖的西北角，伯塞大在东北角，在就是要进入到约旦那边去的地方啊。那个也再往下走，就是要到低加坡利，到那个 Decapolis 的那个地方了啊。耶稣他几乎马不停蹄啊，从北到南，然后从西到东啊，一直不停的跑。那么在这边就发生了这么样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故事。看起来啊，就是耶稣的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事情而已，但是里面所带给我们的能够学的、被提醒、被警惕给我们的教导很丰富、很重要的。 一个小小的插曲是什么呢？他们忘了带饼。你知道加利利湖啊的西岸就是所谓的加利利啊，耶稣基督的家乡就离得 不是很远的，拿撒勒这个加百农那整个地区，那个地区是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往东北角过去啊，伯赛大还是属于犹太人的社区的，再往南跑啊，就属于外邦人的地方。那你没有带吃的，这边比较繁荣，这边人多啊，这个街市热闹，你要买吃的东西容易。你搭了船过去到那边，那边就不容易了。伯赛大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新兴的市镇，原来是一个乡，原来是一个很小的。你注意了，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提到伯赛大的时候，有的时候称它是乡村，有在路加福音呢把它称之为一个城市。那你说这里面好像有冲突啊，这个福音书的作者没有下功夫好好去弄，不是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刚刚正在慢慢兴盛被扩展出来的一个新兴城市，原来是个小地方，原来是个小乡村的啊。那边分封的王啊，就是这个腓立比境内这个那个分封罗马帝国分封的王，他要讨好罗马帝国的凯撒，是不是？我做王不是我本事，是因为你封我了，你封我在那边，那总要啊有一些建设啊，要把这个名字定名，或者是把一些什么荣耀这个成就要归给这个做在罗马的这个首都里面做天子的啊。所以那个分封的王他就在他的自己的分封的境内，那伯赛大就在其中之一了，他就把这个伯赛大把它发展起来，换一个名字。福音书里面不用那个罗马的那个名字，一直还用犹太人的名字，用伯赛大啊。所以那个它是乡还是乡，在地方上的人士的观念里面还是认为那是一个乡，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建设，开始发展起来了，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冲突的啊。那么耶稣带了门徒到那边去，那边相对的来讲不是很繁荣的了，你要买吃的东西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了。所以耶稣他提这一件事情呢，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你们要防备撒都该人的笑啊。我们啊，这个我附带也要提一下，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那边讲的是西律的笑，那你说又出了这个好像字面上的冲突啊，不一样了啊，那是不是他们没有好好考证呢？其实也不是啊，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社会里面的上层人物，就所谓的精英分子了啊。因为撒都该人是宗教的领袖，掌权的领袖，大祭司、守殿官都是撒都该人。那个时候啊，西律也不是犹太人，是分封的王，所以这个西律根是政治上的一个代表。那么宗教上的代表是什么？当然还是以大祭司、以守殿官这些人为首了。那么这些人其实他们是合在一起的，他们是利益的共同体啊。用我们现在这个术语来讲，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啊。这个大祭司其实就是这个西律王啊，他去有这个权利来选派的啊。所以他们是互通生气，彼此都是这个掌权的，一个是掌政治的权利，一个是掌宗教的权利。所以他这边讲西律的这个的孝，撒都该人的孝，其实差不多一样的，所指的是同一批的。而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他们所代表的是世俗化的。这里面提到了有两层，一层是法利赛人的孝，另外一层是撒都该人的孝。这个撒都该人，你说他也是宗教领袖，怎么叫做世俗的呢？因为撒都该人相对的来讲，跟法利赛人呢刚刚好站在对立面。 法利赛人也是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宗教的领袖 是凭着他们的教训，凭着他们的学识来影响的，而不是真正手里面真正掌权的。可能有很多法利赛人又是拉比在犹太人的议会里面，但是真正的掌权的大祭司在守殿官这些人跟政治势力结合的撒都该人的手里啊，所以同样是属于宗教方面的人士，宗教圈里面的人，但是他们所代表出来的很不一样。撒都该人所代表的是什么？撒都该人所代表的跟西律啊结合在一起，西律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世俗，就是一个我们知道西律的这个生活，一个做王的啊，他自己所不按着规矩所做的事情，那多得要命，这个世俗化的一个代表。法利赛人呢，很不一样了。法利赛人他们的代表是代表一个传统 traditionalism， 一个传统的代表啊。怎么讲呢？我们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要讲法利赛人的孝，我们要一定要明白到底法利赛人代表什么啊。对基督徒来讲，读了福音书，你一定不会错过法利赛人，你一定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啊。那个时候大概啊，所谓的社会上面除了一般的这个平民百姓之外呢，大概就是有四批人啊。我们昨天查经也稍微提到一点，一个就是撒都该人，这个是宗教领袖；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专注在传统上面的，在礼仪上面的，等会儿我们会详细的来提到。那么还有另外一批人，那批人是什么？那批人是文士。这些文士呢，他也是很多拉比，很多很有学问的教法师、律法师，但是文士又跟啊，这个他们稍微不同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对政治不热衷的，他们是不理会政治，他们理会的是什么？他们理会的是经卷，这个经典，他们理会的是我们好好的来明白，来了解。所以文士呢，是这属于这样一批的。那么还有另外一批人，那一批人呢，叫做愤锐党。什么叫愤锐党？就是革命党。因为在犹太百姓里面还有很多人呢，私底下这个结社，要以恢复犹太大卫的这个王国为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了，他们的志向，他们要抗暴，抗什么暴？抗罗马统治的这个暴力统治的啊！所以有愤锐党人，所以当时社会上面除了一般的百姓之外，大概就是这四批人啊。那么连耶稣的门徒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也有所谓的愤锐党人呢，那种一心一意想要革命的，他们认定可能耶稣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是那个军事上面要带领我们要得胜外邦的统治，要驱逐这个外邦人的啊，好像我们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要驱逐鞑虏啊，要把外族给赶走，要恢复中华，那种思想，那种观念。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很专注在律法书里面。那你说他们研究钻研很深入，在整个社会里面呢形成呢是精英分子。每一位基督徒读福音书一定错不了，一定错不过他，一定会读到法利赛人。我们已经读过好多次讲到法利赛人的事情了啊，那我们就要稍微来了解法利赛，来了解法利赛人的孝，法利赛人的教训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重点。那么到底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法利赛这个字眼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反映出这些人他们里面脑筋里面所向往的，他们所追求的。什么意思呢？说他们要分别出来，跟世俗的要分别出来，他们要专专来遵守，来照着律法书里面 所吩咐所教训的来行。里面有关于洁净的礼，他们讲究，里面有关于守节的条例，他们讲究，里面要如何生活，要禁食，他们一个礼拜两次，他们每天要祷告。那个现在啊，这个回教堂每次到了时候啊，我们新加坡这边比较没有啊，你到了印尼到马来西亚你就会注意到，他们到了时候他就会叫了，那个扩声机扬声器也就叫，要提醒人祷告的时候到了啊，大家要祷告。那个时候其实圣殿呢就有这样的做法的，圣殿呢他可能用吹号的方法要提醒人，这个时候是早祷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晚祷的时候啊。你可以注意到，等到使徒们的时代，他们初开始都还守着这个礼，到了该祷告的时候，他们还可能会进圣殿到那边去祷告去的。所以法利赛人每一天的生活，他们就很注意该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而且呢还有一个他们的习惯啊，被耶稣指出来的，就是一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赶快往圣殿赶，要赶过去，他们要赶到圣殿那边去祷告。有的时候不一定你在时间时辰到之前你就到了这个圣殿了，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就站在大街口，就站着面向圣殿就开始祷告了啊。所以呢，这是他们很重视的事情，很重视洁净的礼，很重视这种所谓的属灵的灵性上面，信仰上面要分别出来。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理念，要与世俗分别出来。所以法利赛人很讲究的，他们的穿着与众人不同，分别出来，他们的生活习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在意，很注重，很按照圣经里面，当时的圣经基本上就是旧约的经典。旧约经典分成三部分呢，有律法书，有先知书，还有诗篇，这三个做一个代表。撒都该人他们相信不相信经典？他们是宗教的掌权者，当然他们也相信了，但是他们相信，他们好像走的这个一半的路而已。他们只相信律法书，他们不相信有什么鬼魂的事情，他们也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这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表现出来的有宗教的信仰，但是呢表现出来的其实跟一般的世俗差不了，跟西律这种掌权的政治掌权差不了，没有太多的分别。所以撒都该跟法利赛刚刚好就是两个对立面。耶稣就提到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要防备西律的教，要防备撒都该人。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这个是讲世俗的。那么为什么法利赛人的笑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我们今天读的里面呢，没有直接明文讲到，马太福音就直接讲到了。哎呀，原来指的是法利赛人的教训，法利赛人的这个教训我们要防备的，不是那真正的那个发愤那个意思的那个笑，不是啊。教训就像是这个酵母一样，摆到面团里面就整个发起来了，很多不当的教训，不当的言论也打到人的心坎，震惊的有的时候不容易记得，不容易产生影响力，反而是八卦的东西。哎呀，我们一听了，你不要是专门去好好去背，都不需要，一听就进去，就留在我们脑海里面了，是不是？那些八卦的新闻呢、最容易啊，那些有点像那个路加描绘雅典人那样子，雅典人呢整天无所事事，就在城门口来来往往的过客啦，他们就把各样的新闻呢、各样的消息从哪边来 有什么样的新鲜的事情，大家在那边谈论，在那边，这个是雅典人啊。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无形中也像雅典人一样啊。如果我们像雅典人那么样有头脑、有逻辑思考，也很喜欢来这个追求智慧，那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变成像雅典人那种只去关注那些这些闲杂的事情呢，那就很可惜。这个闲杂的这些教训，这些不符合正统的，反而好像很容易扎根，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真正重要的东西，正经的、正统的、正宗的，反而呢要花功夫啊，好像老是背不下来，老是记不得，要花力气，我们才能够存留到我们的脑海里面。主耶稣他就提醒门徒，这个饼带不带，在这边容易买，在那边不容易买，那不是重点。门徒们没有明白这一点啊，他们只想到看到的就是，哎呀，我们的饼带少了，我们忘了带饼了。严格来讲，这个是很可能是门徒当中那些 on duty 的，那些职负责的啊，可能他们轮值哦，啊，这一趟往那边去，好，这个谁轮值，要打点，要准备啊，准备一些吃的，准备一些用的啊，那么下一趟可能就换一个什么人，很可能门徒当中带忽了，忘记了，所以饼没有带，只带了一个。这时候听到老师跟他们讲要防备，所以他们直接的联想啊，表示说一般的人还是比较注重肚腹，还是比较注重了这个 material 这个物质的食物啊，因为这个东西是能够填饱肚子的啊，能够解决我们这个肚腹的需要的。很少就想到说真正主问这个问题提醒他们背后的真正的用意。那我们就来问了，那到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他的孝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从法利赛人他们的整个的观念，从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所注重的这些方面呢，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其实都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出来的。所以从他们的理念上面来讲，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因为他们知道一定要分别出来，不要流于世俗，不要沾染污秽，不要好像同流合污，跟着大家一起浑浑噩噩过去，不，他们要分别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是真正的精英，统计据统计来讲，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的百分比是很低的，在整个犹太的百姓当中，就表示说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呢、啊，能够就好像变成一种啊、如果很轻易你都可以加入的话，那就显不出他的特别来了。每一个人一下摇身一变都可以变成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地方了。是不是法利赛人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少数很小一群的精英分子，很特别的。他们读摩西的律法，身上的这个穿戴的有这个带子，上面会写着他们要读的经文，特别是那个生命记里面所吩咐的啊，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哀主你的上帝，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上帝是你们独一的上帝，那个写在这个上面的啊，不但是文字记载上的，他们还强调，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特点了，他们还强调摩西的律法还有口传的这个 oral tradition， 这是法利赛人的特点，不单单在律法书啊，这个 Torah 这个他们的律法书摩西五经里面记录的比诸于文字的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法度命令，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口传的。所以犹太人很重视口传，口传了下来结果变成什么？就是所谓的古人的遗传。你们很重视传统，你们很重视古人的遗传。主耶稣怎么回复他们？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读过的了，在第七章那边就讲到这个了。所以法利赛人从他们的所向往的来讲啊，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从他们实践的方面呢，结果慢慢慢慢就等而下之，有很崇高的理想，但是呢有很世俗的实践现实啊。我这边慢慢跟大家列出几点，都是在主耶稣的提醒，在主耶稣的责备，在主耶稣的训斥里面呢，一点一点让我们看出来的。法利赛人他注重外表，所以他们的穿着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到了街市上回来，他们一定要洗手。我们曾经讲过了啊，这其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大家一定要遵守的。但是呢，他们是不是重视那个卫生的习惯？他们重视的是礼仪，是这个礼节，是这个 ritual 仪式。他们重视的是这个啊，他们重视洁净的礼，他们重视外表。所以主耶稣曾经很严严的责备他们，他们洗什么呢？洗杯盘的外面，里面不洗，里面满了污秽不洗。这是法利赛人表现出来的情况，就表示说他们不重视内涵，忽视真正的内容，忽视真正的理念，再在表现追求的是外面。这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很注重仪式，注重外表。结果仪式呢，它有所依据的那个实体啊，掉掉了，只有外面的行礼如仪。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它里面的真正的精义它没有抓住，他们不知道那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是法利赛人，如果一两个人如此还说得过去了，他现在是变成社会上面的精英了。这一群人虽然不多，但是呢他们变成一个表率一样，如果他们都这样子行的话，那你想想看所带来负面的影响会到什么程度。大家都跟着水火来了，都只重视行礼如仪，结果呢都没有抓到那真正的实体，都在那边扮，在那边演戏一样，那个影儿在那边，而那真正的那个本物、啊、那个实体、啊、把它丢掉了。这是法利赛人，这都是让我们要注意、啊、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照着跟着来做。他们重视传统，这就是我刚刚说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 traditionalism， 撒都该人西律党所代表的是 secularism， 是代表世俗的那种那一方面的啊。分裂党人他们代表的是那种革命党的那种精神，很不一样啊。他们注重传统，不单单是经卷，他们还强调有口传的这个东西，一下来之后也形成一个系统的，这拉比的教训形成了一个系统，所以他们的经卷也是多得不得了的啊。其实现在他们讲这个，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如果从主前五世纪开始啊，一直到主后五世纪，这个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呢，把所有拉比的这个讲经解经，他们也有讲经解经啊，他们也还加了很多的比喻故事，这些内容通通汇集在一起，就变成所谓的他们的那个塔木德啊，塔木。那穷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读完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要读中国历史，二十五史摆在你前面，你要穷一辈子把它读完，而且要读得很精细，我看需要好几倍的哈，不是我们这个二三十年就能够把它读完。这么多他们的传统都把它累积下来，那你就可想而知啊，
在 主耶稣的时代前面已经有五个世纪
所累积下来的，
主之后公元这个之后的五百年还有另外五百年，
那个是从巴比伦那个时代他们就开始累积下来的，里面有多少这种传统，有多少古人的遗传，这些人就强调这些事情，这是法利赛人所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面。他们可能只重视外表，只重视这个仪式，他们重视传统，重视遗传，他们重视字句，他们重视字句啊，所以他们强调安息日就是安息日，你连去摘这个经过这个麦田呢、啊，去弄几颗这个麦穗搓了吃都不可以啊。他们看到有几次看到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行神迹，使瞎子的眼被医好打开来，使那个驼背那个被病魔给折磨的一个老妇人好起来啊，像这些事情他们都来指责耶稣基督，很重视字句上面奉献啊，很字句很重视，他们也很重视十一奉献，但是呢他们曲解了，因为他们太重视这个字眼了，结果他们曲解了上帝的律法。我们之前就讲到了第七章的地方，大家记得吗？他说啊，你们教导，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指责那些文士，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教导人呢？教导人什么呢？说哦，孝顺父母的事情啊，不用了，不用了。什么原因？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呢当做奉献掉了，我的责任尽了。大家记得吗？来看第七章，就在前面那一章，马可福音第七章啊，第七章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那边开始看。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呢，那么以后啊，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了。他们巧立名目啊，来取代圣经上面律法里面所明文所吩咐所 交代的事情。你看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法利赛人，典型的法利赛人，我们一条一条都可以把它列出来。那你说法利赛人还有什么呢？还有法利赛人喜欢行在人的面前，坐在人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到了，他们禁食一个礼拜两次，没有写在脸上，但是表现在脸上啊，他没有写说我现在正在禁食，但是呢他表现出来就是那个禁食那个样子。所以主耶稣讲说不可以，你们不可以说你的禁食，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啊，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的登山宝训，祷告呢也是一样，你不可以就是想办法要跑到这个大街，特别是这个十字路口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哦、在那边站在那边祷告了，要让人来看，结果呢你得了人的称许，夺掉上帝的荣耀，结果你也丧失掉上帝的称许了。这就是法利赛人行在人的面前，这是法利赛人的另外一个特点，他们喜欢人的夸奖，喜欢人来称赞他们，这都是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所以从某一方面来看，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从某一方面来看，他们有好像属灵的地位啊，有没有？有哦，因为他们当时是那个表率嘛，结果他们有那种属灵的骄傲出来了，那种傲气出来了，结果他们有那种虚假的身段啊，我以前在哪里学来的？ 在我们读的这个蒋介石的这个训词，我们以前你们在国内是要读毛泽东语录，我们在台湾是要宣读蒋中正训词的啊。他里面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他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矫情了，有啊虚矫的身段。有的时候认为我读书人啊，所以我这些事情我不做的啊，那种事情我不去碰，我不去谈。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应当把我们这个袍子脱下来，卷起袖子，卷起裤管呢，去好好去做的。”你是不是要到这种贫民窟里面去服侍他们，去帮忙他们？是不是应当做别人不要做，但是不得不做，不得不要去做的事情？你有那个身段，你就摆不下来，你就不会愿意去做。认为呢，我就应当在庙堂之上，我就应当在一个冷气房，在一个大的机关里面，我要坐在高位上面，这就是身段，这种虚假的身段。法利赛人就有这种虚假的身段，所以他们看不起那些社会上面他们认为的边缘人，他们就没有任何上帝的连续怜悯对他们。主耶稣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一同坐席，他们就来指指点点了。你看你们的老师怎么跟税吏在一起，怎么跟那些社会下阶层的人在一起，不洁净啊，你沾染了污秽了，与我们的宗旨完全相悖了。我们就是要分别，我们就是要分别，我们要分开来。结果你看落到什么地步，就是这样一个地步，变成了他们在灵性上面，在他们的灵性上面，在他们的信仰上面，变成什么？变成死海，典型的死海啊！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帮助旁边的人，影响可以，他们会影响旁边的人，是错误的影响，是反面的影响，不能够正面的造就性的来帮助旁边的人。所以主耶稣讲，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有的时候人能言善道，能说不能行，这也是主耶稣所指责他们的。你们听听他的教训，他坐在摩西的位上，照着经书来教训的时候，你们可以听，只不过呢不要学习他的榜样。什么原因？能说不能行。你看，难怪法利赛人这一个所谓的社会阶层的这种精英呢，不久就消失无踪了。因为法利赛现在变成就是假冒为善的等义字。你去查字典，你要找法利赛，找这个假冒为善，几乎等同起来了。啊，在我们的古代古人的观念里面，也有一个词汇叫做乡愿，乡愿啊。好，我今天我不讲这个我们自己的文化方面的东西，讲是能说不能行，有一个身段，结果呢？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所以这种问题我们一定要防备的。这些啊，都像镜子，不过是反面间接那个镜子照出来，让我们要不要照着去行，要像主耶稣的吩咐一样。好，这是第一个大点啊。那我第二个重点，我要跟诸位提的，刚好跟他相对过来的。主耶稣几次在这一段话里面追问门徒，哪一个字啊？我最喜欢的一个字眼，就是明白。你们明白了吗？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就是这个字眼，这个明白这个字眼呢、啊，是我最喜欢的字眼之一了。不能说我最喜欢的字眼，我最喜欢的字眼之一。我们读圣经，不要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读任何的这个功课，不能够一知半解啊，不能够糊里糊涂，似懂非懂，读了吗？读过了，记得吗？记一点点，不晓得，不知所云，这个没有用嘛。做学生的大忌就是这个了，是不是？我们读圣经，
我们明白要了解上帝的话语真正的目标，就像这边所讲的，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那你要晓得。你听见了没有？你听见了，你要明白。你有没有记到心里面？有，要把脂油给去掉，不能够被蒙蔽住了。这就是主耶稣他在讲比喻的时候，他提到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结果呢，有没有摆到心里面去？好像有，但是啊，结果这个心是蒙了脂油的心啊，怎么可能没有办法真正领悟，真正明白？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正面的功课。主耶稣就问他们，主耶稣说，你们还不醒悟吗？你们还不明白吗？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话，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主好像在叹息，在叹气啊。你知道圣经里面啊，你说主有没有笑过？有啊，圣经上面也记录过啊，不多。那你说主有没有哭过？也有啊。啊，那你说主有没有发脾气过？也有诶。啊，主有没有软弱困饿？有。事实上啊，主感到叹息啊次数最多。这有一点点像我之前讲论语里面讲到怨这个字啊出现的次数最多。那当然我不是说主耶稣怨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主耶稣啊有的时候也不得不叹息啊。哎呀，我要忍耐这个世代到什么时候呢？他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了，门徒们行不出来。这个做父亲的带了儿子到他的跟前，他想，哎呀，你们这个小心的时代，我要忍你们忍耐到什么时候啊？他对门徒们讲，你们看过神迹两次啊，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还不领悟吗？你们看见了，你们不懂吗？你们听见了，你们记得住吗？哦，这个是真正重要的，这才是我们从正面上面我们要学的功课。一定要追问自己，一定要催促自己，一定要监督自己，一定要勉强自己。我们每一次读，我们一定要追问到底，要了解，我明白了吗？我晓得了没有？我有没有记在心里面？是浑浑沌沌的记在心里面，还是真正弄得清清楚楚的记在心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这边讲，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还不醒悟吗？你们看不见吗？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都是用这个否定反面的这样的方式啊，追问门徒。其实他就是一个心意，现在我们读，对我们来讲，主也有一个心意，就是从正面上面我们要回应主啊，我们有眼睛，我们看，要看见，要看得明白。我们有耳朵，我们听见，我们听要晓得。我们的心呢，要被更新变化，那个心意要更新变化，才能够真正像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我们学了他的样式呢，就跟以前跟随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了。我们听了他的道，我们领了他的教，我们学了他的真理。这个他是主，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领了主的教，我们学了他的真理，就要不一样了。不能够再像以前外邦人那样随从外邦人的形式，那个心地昏昧啊，浑浑噩噩，与他的生命隔绝，不可以了。我们现在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更新变化，要心智改换一新啊，这样我们读主的话，明白主的心意，在生活上面我们要实践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常常 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我们的心常常专注在那些次要不重要的，或者是那些八卦性的新闻，人云亦云，跟着时尚，跟着潮流，把我们的心给掳去。要在主的面前我们重新立志，愿主也来更新我们，宝贵是圣灵来引导，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叫我们是实实在在听过主的道，学领了主的教，也学了主你所给我们的真理，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主怜悯，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